今天所讲这个事，讲什么事呢？这叫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就是讲啊，我头前在那儿讲那个事，在那儿讲没有讲得太明白，是啊，大大概概的讲。以前呢，我对你们也讲过，但是也没有太详细，这回我把它详详细细来讲一讲。这个在民国呀35年的时候，民国35年到现在这有多久了？20几年了。
26
是27呀、啊。民国35年，今年民国是61年。26年啊，这就是26年以前的事情。我在天津呢，就预备到上海普陀山去受戒。那么去受戒，我在东北是8月18，从三元寺起身。跟着我有两个徒弟，一个大徒弟，一个二徒弟。这个大徒弟就叫果能，二徒弟呢就叫果顺。啊，这个大徒弟啊，就像那个大悲咒那个迦旃宴是一样，啊，他那么。背这个草帽子，咧这个嘴呀、啊，嘻嘻哈哈的那种样子，啊，和那个迦旃宴是一样的那个样子。第二个呢，就像恶男那么个样子，啊，恶男呢，给佛当侍者，他多闻第一。这个第二个徒弟虽然没有读多少书，但是他也很聪明的。修行呢，他跟着在，要讲起这个渊源呢，可太长了，啊，太长了。这个时间呢，恐怕不够，都是要简简单单的讲好了。他是住在我那个离庙上18里路，有一个叫大南沟。大南沟啊，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姓高的，这高德甫。高德甫在4月18那天呢，咱们那庙会是不是4月初8？4月18，啊，4月18，他跑到庙上去剁手去了。啊，去想把自己的手啊用菜刀啊剁下一只手。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呢？因为他母亲有病，他母亲呢没有病以前是会吸鸦片烟，咱们这有病了连鸦片烟也不会吸了，也不会吸鸦片烟了，那病的这个嘴唇子都干了啊，就像用火烧过的似的，这舌头啊就黑色的，所以啊鸦片烟也不能吃了，水也不能喝了，已经有5、6天了，是这么样的事，这么样子。他就发愿呢，他很孝顺的说，我到四屯三元寺庙上啊，在佛前把我手剁下来一个，用这种诚心呢求佛菩萨保护着我母亲的病啊，好了。那么他就用报纸啊包着一把菜刀到庙上啊，在佛前上香了，然后跪到佛前把这个报纸打开，把这把菜刀拿下来，就要把这个手啊放到这个砖地上，就要往下剁了。这个时候正是要往 举起刀来，这后边就有一个人就把手机给抓住，说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我要剁手啊！他人就问你为什么要剁手？他就说他母亲有病，怎么样也治不好了，现在他要剁手，表示他的诚心。你说这愚痴不愚痴？这个真是愚痴的很可怜的。那么用这种诚心呢？求菩萨叫他母亲再活了不死啊，这样子呢一切的居士就不叫他剁手了。不叫他剁手，那么这得要解决他的问题啊，他才不剁手呢。于是乎啊，这个有个李景花居士就传弄他去找方丈和尚。我们方丈和尚也是啊，一般人呢拿他当活佛那么看，有名的这是王孝子，这是在东北谁都知道，这都拿他当活菩萨活佛那么看。于是乎这个李景华是他最这个忠实的信徒啊，就带他去见老方丈去了，说方丈和尚你慈悲了，这个他要来剁手为他母亲，你帮帮他忙了。这个老方丈和尚帮忙，那你要去被安慈找了。那么方丈和尚来的命令说来叫我，我到方丈和尚去了，去一进方丈和尚的方丈寮啊，向方丈和尚顶礼之后站在一边啊，我说方丈和尚有什么事情叫我做啊？方丈和尚用手一指，他为他母亲剁手啊。我说剁去一个手两个手啊？那一个也没有剁。我说那怎么叫剁手呢？根本就没有剁嘛。方丈和尚他也没有什么辩才，他们不叫他剁了吗？我说要我叫他把两个都剁起来。方丈和尚就完了，说他为他母亲要剁手，你怎么样想想法子帮帮他忙啊？不是你方丈和尚不帮忙，怎么要找我帮忙呢？方丈和尚，那你可以吗？我说你不能给我找好事，就给我添麻烦，一天到晚呢找 trouble 给我。啊，
方丈和尚，那没有法子吗？
我好了，你回去了，我就到你家里去。他骑这个自行车啊，骑着那个脚踏车，那叫什么 motorcycle 是什么啊？是 bicycle 是吧？ bicycle 骑着那个，他就从那个路上就回去了。他走我也走了，等我到他家里了，他还没有到。我到他家里坐着，他们家里也都不认识我，也不要不进，先不叫我进屋。说我们家里有病人呢、没有钱呢，你不要到我们这儿来化缘呢。我说我不化你们的缘，你有个谁谁到庙上去要剁手，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是来给他拜，给他来安手来了。他们一听，这不敢挡着我不进屋了，所以不出家人真到什么地方人家都很讨厌的，就说我们这没有钱，你不要来化缘啊，所以我才说饿死冻死也不化缘，就是这个样子。你们不知道我那些个过去那所遇到那些个境界啊。我坐到炕上，大概坐有五分钟，他回来了，你看我。你在这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我骑着这个脚踏车跑了18里路，你坐什么车来的？ 我说我跑路来的吗？嗯，你怎么跑得这么快？我说你从大路上走，我从小路上走嘛，当然我快了嘛。怎么样呢？他觉得很奇怪，啊，嗯，觉得很奇怪。我当然就帮他写了 一封信，这封信就给谁呢？给阎罗王。啊，这封信写的可很厉害。我说无论如何，阎罗王啊，老朋友，你一定把这个人要给我放回来，不放回来我就和你不客气。写了这么一封信啊，就睡觉了。睡觉睡着，他第二天早起啊，这个有病的七八天也不吃东西，也不喝水，也不说话，也不睁眼睛，第二天早起坐起来了。自己坐起来就叫说橘子橘子，他那个儿子叫小名叫橘子，说橘子橘子，你给我拿一点粥来，我要喝粥，口干渴得不得了。他这儿子一听他母亲会说话了，也睁开眼睛了，就跑来了，欢喜得不得不了，说妈妈啊，你好了。他说哎，我呀昨天晚间见着一个很穷的和尚，他把我呀送回来了。这几天呢，我也看不着天，也看不着地，也看什么都看不见，黑乌乌的，这个什么的也都不知道了啊，想回家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家。昨天晚间呢，看见一个和尚，他把我送回来。这个和尚很穷很穷的，你以后要见着穷和尚啊，无论如何要给他一点钱啊，同这个和尚结结缘。这回啊，是这个和尚把我送回来的。那么他儿子说，什么样一个和尚啊？你看看在俺们炕上躺着那个是不是那这个和尚啊？他这么细看看，喂，差不多也就穿这个衣服，也就这个样子啊。所以以后他病就好了。就这么样子呢，他们全家都来过来皈依了，也不问这个师傅是好师傅坏师傅啊，是个有道德没有道德，都来皈依，全家都皈依了。皈依啊，我心里的话，这回我要是向你们化缘呢，一定可以给我修个庙。但是不化，你不叫我进门口，我不能和你化缘的。那么就这样子，那么这个果顺呢，他徐家姓姚，一般人都叫他叫老姚。这个老姚啊，以前是个最坏的一个人，又喝酒又抽烟又打吗啡又吸鸦片又赌钱，所有的坏处他都干过。但是啊，他都觉得不好，以后就叫日本呢把他抓去了，抓去做劳工。做劳工啊，吃也吃不饱，穿也没有好衣服穿，他就要跑。要跑，这日本人呢，那个做工的工厂外边都是电网，没有法子跑的。那么他有一天要跑啊，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有一个白胡子老年人呢，就告诉他：“你今天不能跑，时间还没有够呢。等你什么时间够的，我告诉你，你再跑。”那么过了半个多月，这个老年人果然晚间又给他又托梦，说你今天可以跑了。跑啊，你看见外边有一个白狗啊，你跟着这个白色的狗啊来跑就可以跑了。那么他就叫他一同一个帕呢，一个同伴呢，说我们两个一起跑，就拿两个 这个用草织的这个麻包，一个人拿两个，到那个电网那个地方，他看见那狗这么一跳过去了，从那个电网那地方，他把这个两个草包啊往这个电网上也这么一垫，手腕上一按，也就跳过去了。等他后边这个他这个同伴又想用这个也是用这个草包来垫这个电网，立刻就着了，这个草包就着火，就没能跑，他一个人跑回来，所以他把世界什么事都看破了。看破呢就要出家了，先前到我庙上想要出家，我庙上方丈和尚不收他，因为什么呢？看他太穷了，并且这个人也不会讲什么话，当时这么没有德相的那么个样子，方丈和尚就不收他。这回他听这个姓高的家里病都好了，他就来要跟着要拜我做师父出家，给我买了这么大一本，大要有五磅那个灯笼果，就是好像就是水果之类的，叫灯笼果，那么去送给我，然后就跪到我面前要求要出家。他一说要出家，在这儿跪着，我这面冲这么样子，也不看他，一跪有两个钟头。我回来我说你干什么，我说我方才都忘了你在这儿跪着，你干什么？他说我要出家。我问你出什么家？你有家吗？
我没有家。
我没有家你还要出什么家呢？好了，我就收你做徒弟了。就这样子，我说收你做徒弟，可是你要把以前的都放下，这是啊，好像又活一个人似的。那么我才可以收你。你要忍人所不能忍的，让人所不能让的，吃人所不能吃的，受人所不能受的，给他讲了一些道理，他说都可以的，我就收他出家了。那么我同这两个徒弟到长春，就把这两个徒弟留到长春呢，在长春受戒。那时候自己呀，就预备走到普陀山去受戒。我们就到天津呢，遇到这些个僧人，还有连这个体净法师有连我呀14个，就一起搭不用花钱的船，预备到湖北去。那么就像那个蚂蚁呀过海似的，在这个船上啊扒着啊，本来由天津到上海3天就可以到了，甚至于2天，所以在这个船上预备的粮食啊只有2-3天的粮食，预备到上海再买新鲜的粮食。虽不知啊，走到那个黑海的中央啊，这个船就不走了，就在那儿啊转来转去啊，打转转，就像啊这个船底下有这个有那个什么怪物啊把这个船摇着不叫它动的似的。那么这时候啊就有了大海风来了，这个船往前一起，前边可以起来呀5-7-8丈那么高，因为这个船有120尺那么长，有40尺这么宽，那么一起骑下来7-8丈高，又往下一落，又落7-8丈高，15-6丈高。所以这个人呢，在这个船上，这个船往前一起，咕噜，这个就都倒了。又往前一扎，又从这儿又滚过去，来回滚，这么样。那么这个船呢，大要。 不知是乌龟啊，是王八，是鲸鱼啊，是大鱼精啊，是大水怪啊，在里边呢，想要把这个船整个吞了的啊。我头先讲不是讲笑话，就好像那个唐僧到西天印度去取经，路上遇到九妖十八洞，那每一个洞里的妖怪都要吃这个唐僧肉。那么这俺们这十四个出家人呢，啊，就差不多有十四个，他都要吃的。那么结果呢，是没吃了，所以到现在还能和你们各位见面谈话，就因为没被那个大怪物给吞了。在这个十四个出家人里头，就有十一个半呢，是天天欺负我啊，有的人骂，有的时候啊看不起呀，你们英文叫什么 look down 啊，去看，因为一方面啊，或者因为我太穷了，一方面或者因为我太孤独了。又一方面回来，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所以他们就都欺负我。怎么说有十一个半呢？因为其中有一个沙弥，他对我很好，非常之好，他不欺负我，这是个老修行。这个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圣照，现在还在香港东林住呢，我听说。这个他不欺负我，这算一个了。那么这是十四个人，有十二个半了。那么怎么十二个为什么就有半个呢？因为有这个一个小沙弥十二三岁，我拿他当半个。那么他这师傅呢是很胖的，我拿他当一个半。那么所以呀，通通他们十三个人，连我十四个，就有十二个半人欺负我，啊，那么到现在那十三个，究竟就是现在这智海就是其中一个，啊，那时候他表示老修行，一天到晚坐着，啊，但是人家要说我好，他就不愿意。
要真理即菩舍诸法，待彼能依之时，顿在一中，故有微细门。六真理即菩舍诸法，待彼能依之事，顿在一种。这个第六门呢，是说的这个真理。真理既然能普摄诸法，普摄一切的事，待彼能依之事，那么就啊，他能带这个那个能依的那个师顿在一中，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顿然的现于这一个理里边。一理虽然是微细，可是能包括一切的事，所以说故有微细门。七，此全舍理故，能现一切，彼全舍理同此顿现，此现彼时，彼能现所现，具现此种。 即现此时，此能现所现，一现彼种，入世重重无尽，故有帝王门，以真如毕竟无尽故。这是啊，第七这个显这个真如无尽的这种的德相。七，此全舍理故。这因为这个事啊，能全舍这个理，能现一切，那么能现这个一切事，彼全舍理，同此顿现。那么那一个全舍诸法的那个理，在这个一世里边顿现，此现彼时，那么这个理呀、啊，要现那个事的时候，彼能现所现，具现此中，此现彼时，这个理呀、啊，现到那个事的时候，彼那个事能现的事和所现的理，具现此中，都是包含呢在这个理的里边。彼现此事，彼那个能现的事啊，要现在这个理的时候，也是能现所现呢，一现彼中，也现到那个事的里边。那么事也无尽，理我也无尽，这种无尽的境界，所以啊，入世重重无尽。像这样子，那个事也无尽，理也无尽，理事俱都无尽，故有帝王门。所以啊，有这个帝释天那个网罗床这一门，才有这个道理。为什么呢？以真如毕竟无尽故。因为这个真如的道理呀、啊，究竟啊，它是没有穷尽的这种缘故，所以呀、啊，就有这重重无尽的这个法门。既是同理故，虽举一事，即真法门，故有托世门。就以真如遍在昼夜、日月年节，皆全在故。在日之时，不亦在皆，故有十世一城门，况时因法有，法用时不用耶？时此事即离时，万余于一切空相应故，有主办门，故依离用通师门俱矣。第八，既是同理，故随举一事，即真法门，故有托世门。第八这个门呢，叫什么呢？即是即理，即是同理，也即是即理。说就是这个事啊，也就是这个理，这个理没有离开事，事也并没有离开这个理，事随理显，理界事明， 故随举一事，因为这个呀、啊，所以随便呢啊，你举出来一个事项，一个事的体，即真法门，就是一个真理的法门。故有托世门，所以呀、啊，才有这么一门呢，叫这个托世显理门。啊，借着这个事来显明啊这个理。九，以真如遍在昼夜，日月年节，皆全在故。为什么说这个真如啊，它无尽呢？因为这个真如啊，它重重无尽，所以遍在啊昼夜。昼也有真如，夜也有真如，昼夜这个真如都遍在的。那么昼夜在，日月年节呢，皆全在故。日也是真如全在的时候，月也是真如全在的时候。再往长远远的说啊，几十年几个大劫都是真如啊全在的时候，嗯，皆全在故。在日之时，这个真如在日的时候啊，不易在劫，和在劫是一样的。故有十世一成门，所以呀、啊、才说有十世这么长的时间，一成门。况十因法有啊，怎么有这个十呢？这个十也是法之一，也是个法。那么因为这个法才有这个十，所以法用十不用也。这个法界能圆用无碍，这个时间岂不是也能圆用无碍吗？十，此事即理时，这个事啊就同于理的这个时候，不碍与于一切恒相应啊。这个事既然是理，所以呀、啊、它圆融无碍，与这个一切的事啊恒相应啊，永远呢它是相应的。故有主伴门，所以呀、啊、又啊立出一个主门，一个伴门啊。主伴呢嗯、圆融门。故一理融通，所以啊才说一个道理你要融通了，十门俱矣。这十个门呢，十门这个道理啊也都具足了。那么人呢，在这个世界上所行呢，就是这个事，所经验的就是这个理。那么有理你就能明白事，有这个事你又可以啊明白这个理。这个事事是无常的，这个理呢它是个不变的，可是虽然不变而能随缘，虽然能随缘它还有不变，这就叫个理。咱们人由有生以来 所经过的所做行所做，这都是个事，所做的事业。在这个事业里边就现出一个理论了，无论是做哪一行，它有哪一行的事现出来，也有哪一行的理念现出来。所以一事就具足万事，一理也就包括万理。人呢在这个世界上，明白的人就做一些个明白的事，糊涂人就做一些糊涂的事。那么糊涂人他做糊涂事，他不知道是糊涂，他也认为明白。明白人做明白事，他也不认为是明白，也认为和糊涂啊是一样的，这就是个理。为什么呢？他要是认为自己是明白，那就是自满了。那么糊涂人他认为自己不是糊涂，那也是一个不羁，那么不羁和自满也是一样的。可是你做一件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件什么事情的麻烦，你要不做什么事情呢，就没有麻烦，没有麻烦可也事业也不成就。因为这个你事业不成就，道业也不成就，道业就由这个事业上帮助的，帮助你这个道业来成就的。所谓事业，就是要去做德行，利益一切的人，修福修慧。才能得到这个相好圆满。你要不修福修慧，就是正果，也是一个阿罗汉，自了汉的一个小乘的根性。上个礼拜我讲这个在这个大海里，几几乎啊没有被这个乌龟啊给把十四个和尚都给吞到肚里头去。讲这个因缘的时候，大大概概讲了一个皮毛，还有一些个内容还没有说。为什么这个水里头的怪物他就来和我作对呢？讲起这个因缘是很长的比这个斩首这个因缘更长。不过这个因缘呢都是有连带的关系，所以必须要完全讲了才大家才会明白。在我记得在我东北啊，这个事情的发源就是因为这样的发源。离我那儿啊有1300多里路，叫 佳木斯啊，是叫什么地方？这地方有一个姓潘的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有5岁啊，就会给一般人治病，5岁就能治病，这真感神通了啊！谁有病啊，他一给治啊，就好了。所以一般人呢，就很多人相信他，可是他自己也有病，他可能给人家治病，不能给自己治病。等到11岁这年，他就做了3个梦，在晚间。做什么3个梦呢？就是这位常常哈哈大笑这位弥勒菩萨去给他托梦，也叫他说你呀，想不想你病好啊？他说我当然我想病好啊，想你病好啊，你到哈尔滨南边的平房站3元寺，到那个庙上去啊，有一个安慈法师，你去跟他出家，你病就好了。在这一天晚间呢，他就做这么3个梦，他就很相信这个梦，很相信这个梦。那时候正在日本呢无条件投降之后，遍地啊都是武器，有枪啊，有手榴弹啊，他走路就拿着2个手榴弹，晚间呢就在那个郊野啊就睡觉，睡觉晚上就来狼了。这狼啊，它很奇怪的，这个狼呜呜一叫，我就有很多狼就都会来了。那么它这一叫，这一个狼一叫啊，在它四外就有30-40条狼啊，就来把它围困在中间了，就要吃它，意思要吃它。他这个小孩子也很好玩的啊，他也不怎么样害怕啊，他就说哎，你来了我给你一个鸡蛋吃一吃，来了啊。那么这些个狼也不知道怕他这个手榴弹呢，也不知道怕他这个护法啊，手里拿着这个手榴弹，那么一贴就响了，那叫手榴弹啊，那种东西叫什么？什么？
天格林子，它像一个蛋，像圆的蛋，不是很小的一个蛋。
啊，用手拿，哎呀，呀。
天格林。
哎。Hunger egg。嗯。那么就没咬它，没咬它，它就这天就到的庙上。我讲的话不是讲神话，你们是老老实实的话。在他们来这一天早去，我就对我这个大徒弟讲啊，我果能今天呢会有一个小孩子来到这来出家，你要见着他，你不要和他啰啰巴嗦讲什么，你就来告诉我一声啊，通知我。他们一早就我告诉这个果能也怎么听，就这么答应了。他也不知道怎么会有小孩子来出家啊，等下午1点钟他在前边呢慌慌张张就跑来了，说师父真来了，这个小孩子来出家。他是山东人，总讲话总讲什么啊。我听他这么讲，我就到前面去了。我一看真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啊大概有现在国境那么高啊，他11岁，有那么高。我问他，我你干什么来啊？他说
我在家里有一个肥和尚，他给我托梦叫我到这儿来找一个安慈法师出家，说我有病，我出家病就会好了。我头先一到这个庙上，我一看这个肥和尚就是在那个庙上坐着，那个地方坐着那个和尚，就是他给我托梦。我一天晚间有三个这个梦啊。我说不是吧，我说你因为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你觉得出家吃虽然吃的不太好，但是也不会饿死，穿虽然不穿的也不太好，也不会冻死，你大约是因为这个来要出家吧，是旁人告诉你，是不是这么样的，就告诉你说你到那儿就说你做了梦要出家去，是不是这样的。他说不是，我真做三个梦，那个肥和尚叫我来出家的。当时庙上也吃馒头，那个馒头啊和我们现在的馒头差不多这么大，但是不是包子就是馒头。我还在跟那个碗厨子里还有，我拿一个我就咬了一口，咬了一口我嚼碎了，嚼的就像那个浆糊似的骨肉啊，像那个东西，我就吐到地下了。我说你可以把它捡起吃了，你要捡起吃了然后再说。他听我这么说他也不怕肮脏也不怕邋遢，就捡起在地下把它收起，就这么吃了。我一看这个小孩子是不错，也有点办法，然后我就说好了，就收他在那出家。先把这一段翻译了他，对呀，把这个小徒弟收下来了，收下他很用功的参禅打坐学习经典呢，拜佛，等到半年多他就开了五眼。那么某一个人呢，前生做什么他也知道，哪一个人有什么病他也知道，人心里想什么他也知道，知道很多事情。有半年呢的功夫，那么以后有人就问他说，是你现在这么大的神通了，你师父知道不知道，问他，他就说我没听我师父说过，大家都不知道。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他这个五眼又睁不开了，这个以前的魔障病又来了，又发作了。就因为我给他治他这个魔障病和这个水里头的怪物作战了两个礼拜，白天晚间这么作战了两个礼拜，才又把他这个病又好了。好了，可是好了，他这个五眼就睁不开了。那么这么样子呢，就把水里头这怪物就给得罪了。得罪了，有一天我带着四个徒弟到有一个那个乡村叫东井子。怎么叫井呢？它因为四面都高，就这个地方低，好像个井似的，叫东井子。我到这个乡村有我一些皈依弟子，我在一个姓郭的家里，他这寺外的篱笆那个帐子都是用木头这么做的，大约有8尺高。正是在这儿这天就下起大雨来了，上边的雨下的就像用这个往下泼水那么，不是下雨那么下，那个水不知多少下来，下边那个井里 往外外边穿水，井里边往外穿水，穿有三丈多高，上边往下下雨，下得不知多少。我在那个院子，我住的那个家里院子里边的水大约有两尺深，那个木头这个篱笆帐子外边呢就有七八尺深那个水，但是它那个虽然是木头帐子，就是从底下慢慢的往里边流，不太多，我里边水很少。外边这个人呢在这个床上站着，我北方是炕啊，不是床，和床是一样高的，或者比床更高一点，在床上站着都被水给淹死了。那个人那一次淹死了30多个人，房子冲倒了800多间房子啊，谁也不知道那一次那个水是预备去淹我的，但是我在那个里边呢那个水只有2尺深，那么再就不深了。就这么样子，这淹我一次没有淹死，以后在这个海里这又来一次，这是有种种的因缘。用木头
做的，是这个摔，
就这么样子，就这么样子的。
哦哦，可是这个摔没有掉到的，
是水这个篱笆这个房子外边呢就有8尺多高那么水，这里边只有1尺多深，其余的旁人的院子呢都和外边一样的高。讲起这个话简直没有人相信的啊。我们好不好先睡一觉坐这儿，然后再讲经啊？你们大家同意这个办法吗？因为我方才看见有几个人已经要入定了，可是睡觉的定，我这个做师父的呢就要随心满愿，满众生愿呢先叫你们睡一睡。现在可以睡醒了，因为这只是闭一闭眼睛啊就可以睡觉了。那么并且这眼睛一闭又醒了，这个怎么醒的呢？他想起来了，说古来的人在中国有这样说的，头悬梁锥刺骨，是读书啊，我们现在听法呀不可以睡觉，虽然要睡觉那么也用个棍子把这个眼睛给它支起来，不要睡，再不然呢就用一个锥子把这个骨啊就这个大腿扎它一个窟窿，那么痛了这个睡魔也就跑了。有的人想要这样做，但是啊我不希望你这样做，为什么呢？你把你的腿扎出个窟窿啊，其他的人呢也都心痛起来，所以啊你也不要自己把腿扎出一个窟窿，那么旁人呢也不要心痛，我们现在还是开始讲经，你们说好不好？
误入幻梦者，犹如幻视，即幻一物，一为种种，幻种种物，一为一物等，经云回现须臾作百年等，一切诸法业还所作，故一一无碍。这第五门呢说的是入幻梦者，怎么说这一切诸法都入幻呢？
那么你又怎么说一切诸法不是入环呢？你要明白一切诸法的入梦环，你就没有执着了，你也不执着父亲了，你也不执着母亲了，你也不执着妻子了，你也不执着丈夫了，你也不执着儿，也不执着女了。说那这法师你讲错了，那么这不变成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父不夫了吗？这个还叫一个什么世界呢？这个你不认识，这个世界就是入梦幻的世界吗？成了什么世界？你能不知道就入梦幻泡影，入路已入殿，应作入室观。那么这个时候又有什么用呢？这个世界都没有了，像梦似的。你认为现在世界是有吗？你认为现在不是梦吗？说是的，我认为是现在这个世界不是个梦。我认为现在啊，一切都是啊真的。啊，不错啊，你这个道理讲的比我讲的有道理，所以我啊应该跟你学。可是你要先跟我学，然后我再跟你学。说那怎么跟我，你跟我学什么，我跟你学什么？你跟我学这个入梦的世界，我跟你学那个真的世界啊。你说是真的我就跟你学，但是你先要明白这个入梦了，然后才有个真。你要不明白入梦啊，根本就没有真的啊。你现在所认为是真的那正是梦。所以这个道理我不承认，我学这个科学，叫逻辑，逻辑学。你讲这个也不合科技学，也不合逻辑学啊，所以我不承认的啊。你不承认那我也不需要你承认啊，你先承认你那个不承认的了啊，你不承认你那个承认的了啊。我现在再给你们说这个一个人在梦中，一个人在梦中啊，这做梦呢，梦做什么呢？啊，梦见当皇帝了，做官了，发财了，又做了神仙了，啊，又上了天，见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呀，啊，对他非常的客气。让站起来，让他坐到玉皇大帝那个座位上了啊。然后有人告诉他说，哎，你以为你现在真坐在玉皇大帝的座位上了吗？不是的，你现在是做梦的。他说，嗯，我这坐着这个玉皇大帝坐的宝座，这是真的，怎么是做梦呢？我不是做梦啊，啊，这告诉他是做梦，他也不承认，不承认是做梦。本来他应该承认的，他不承认做梦。那么等他这个梦醒了，啊，忽忽悠悠的回来了，睁开眼睛了，依然瘦骨已旷床，还是这一堆瘦骨头啊，躺在这个一个大床上。 瘦骨瘦死鸡呢啊 ,still, 啊这死鸡呢蹦啊 ,sleeping, 这是 big bed, 啊这个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人对他讲说，哎，你头先做梦做皇帝，当大臣又发财，又成了神仙，做玉皇大帝的作为，没有人告诉他。他明白了，哦，头先我这么闹热这么高兴，原来是做梦呢。啊，俺们人也是这样的，现在在这个世界啊正在做梦呢，有人对你说你做梦呢，他说你才做梦呢，几几乎就要打起来啊，和人家就 fighting 起来。等他梦醒了，你不告诉他是做梦，他也知道，哦，原来我是做梦啊，不单你是做梦，我也是做梦呢，他就都明白了。谢教授
有
你教的这个道理怎么样？
好，
是很平常的。那么这时候他明白了，俺们人呢在这个世界做梦呢，他不知道是梦啊，你告诉他是梦，他也不是不是不是啊，你说一个是梦，他说十个不是啊，你说这个力量多大。等到他开悟了正果了，回头一看，哦，以前原来都是那样子，好像蚂蚁在那儿泛蛋似的跑来跑去的啊，这真是很好笑的啊，这真是威力威力威力死度的。人在梦里边不知道是做梦，鱼在水里边也不知道啊是在水里边的，也就和这个人在风里边也看不见风啊，这风刮到面上你没有看见这个风是什么颜色的，是有多大啊，有多重看不见，但是啊你有这种感觉。所以啊这个第五就说的入幻梦者，犹如幻石，犹如幻石，这幻石啊就是这个魔术师耍魔术的，耍魔术的本来他手里是没什么东西，没有，他一变这个魔术啊，手里有了很多东西啊，或者他就有这个一件物件在他手里，他一耍他这个魔术啊，就变了很多东西，又是茶杯也有拿出来了，茶碗也拿出来了啊，甚至于这个当当啊，这个香炉都变化出来了，又变出佛像，又变出了经啊，破微尘之经卷啊，显无量之法门，这魔术的这个幻化师的能以一物啊化为种种物，他幻化出来啊种种物啊，咱们在这个真如自性里边，这是一物生出啊八万四千法门，这是种种物啊，佛呀也像一个幻术师似的，由这一法幻化出来无量法，由无量法啊又摄归一法啊，说真如实相本无说呀，无说无传，应作入世观。外边那个狗啊，大家听着也是有点意思了，它当当当就咬起来。
那么由这个种种物又化成一物啊，一本散为万书，万书仍为一本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出去一个法门，一个法门变成八万四千法门啊，八万四千的法门呢是那一个法门的分的法门，分开的法门，那么分而无量，合而为一，这是啊，好像这幻化师有种种呢又变成一物，一为一物啊，等啊，这个法门呢多得很了。经云，这个经上说，回仙须臾作百年等，回者呀，就是须臾之间啊，一念万年，万年一念，这个百年呢还是少了啊，千年也不多。咱们现在拿它当万年来讲，万年呢还是不多，咱们拿它当万劫，一念就变成无量劫，无量劫收归一念，无量劫没有超出这一念，这一念也没有比那个无量劫短啊，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啊，说是这个道理，这讲不通啊，怎么一念就可以做无量劫，无量劫又可以做一念啊，这个法我不懂的。那么在中国有这么几句话可以啊稍微解释这个一念万年，一念无量劫，无量劫一念啊。在中国呀，读书的小学生写这个字啊有这么几句话先说的，是吧，昔日王子去求仙，而今丹城入九天，我在洞中方七日，不知世上几千年。这几句话说的就是一念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说有一个皇帝的太子在以前呢去求啊做神仙，现在呀、啊、修行呢这道成了，丹成入九天，到天上去了，他就说了，说我在洞中方七日，我在那个洞里边呢只住七天，不知世上几千年。你看七天就是世上不知几千年了，那么你这一念呢又何妨把它拉长做无量劫呢，无量劫又何妨把它缩短了作为一念呢啊，所以这说啊，现须臾做百年等，悔现须臾做百年等，悔呀就是悔者，不是一定的，不是你也可以我也可以他也可以的，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可以的啊，在一念呢这须臾就做百年了等啊，那么还有其他很多的妙用啊，这一切诸法业缓所作，这个一切诸法呀都是入梦幻泡影啊，这个业的幻化业所造的所做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呀意义无碍，这个意义不方变为多，多也不方变为意，一和多是一样的，多和一也不是两样的啊，
这都是一种幻化梦幻所作啊，幻化所现。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各位啊，也不要只招父母兄弟姊妹呀、夫妇，都不要只招，你能不只招了，那是真正自由啊，真正自由才是真正快乐。不要误解自由啊，不要勉强自由，你要勉强去学自由去，那也没有快乐的，那有苦啊。那么这个道理呀、讲来讲去就是叫你没有指招，你能没有指招就得到解脱，得到解脱就是自由，得到自由也就是快乐啊，得到真正的快乐，那时候是爱普心 OK。